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？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萌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哎，陆家，我们上次刚刚讲到这几个啊，大家听着好像懂又不真懂的话，就是成圣的果子。到底什么是成圣的果子，是值得商量商量。
嗯，
对，我们都不知道圣灵的果子是什么。哎，我们就先从罗马书来讲，到底到现在为止他所说就有成圣的果子，或者我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，那个果子是讲到什么？尤其他在一开头的时候不是讲过吗？那这个果子是连在这句话后面，这样我在你们中间，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。我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，使你们可以坚固。我要到你们那里去，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。哎，其实你把这些话摆在一起啊，你就会发现，当他看见成圣的果子的时候，表示这罗马的弟兄姐妹就怎么样，就信心坚固了嘛，对不对？当他看见这些人有果子的时候，保罗自己也就得到安慰了嘛。
一同有份了，一同。
对对对，所以这种果子是什么东西？什么叫做一同？比如说我们俩，
我一样，他一样，他也一
样，他一样，
我跟基督一样，一举一动，
嗯，
一样。这些罗马就
我说你跟基督一样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那什么是你的果子呢？是新生的样式就叫做果子吗？还是怎么样？
先跟保罗一样吧。
基督，你在什么时候你发现他一举一动都不一样？什么时候？
基督啊，什么时候开始不一样？
对，就至少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，你看见基督，你怎么知道他一举一动都不一样？尤其从死里复活，
他就不跟法利赛人说话了。
他不跟法利赛人说话，他不原谅法利赛人。
基督好像一直都不一样。
当然，他在地上就不一样，可是恐怕有一件事情是最明显的。你看基督一复活向谁显现了？向玛利亚显现。
这叫莫大拉的玛利亚。
管他是玛利亚，是哪一个玛利亚？
那个玛利亚。
对对对，不管他是摸到大拉了没有，反正他都是玛利亚。这玛利亚就是好。
嗯，
彼得就是愣头愣脑。基督一看见这些人，总是跟他们讲什么？
愿
你们平安。告诉他们说不要怕。那玛利亚一看见基督，他明白过来，他就说拉伯尼，这一切都尽在不言中。请问你这个果子是什么？玛利亚的果子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的果子是什么？他为什么叫果子？
有个信心确据。
有个信心，有个确据，是吧？嗯，我是这样想的，这果子一定是给人吃的。
是的。平安吃下去
了。这当然了，主耶稣他是嘿嘿，你什么时候认为他有果子？就是我愿你们平安，平安不是当果果给你们吃吗？像分中秋月饼一样吗？对不对？
嗯，
这来了就有份啊，你来到主这里，他有果子给你嘛。那这个果子从玛利亚的角度来讲，玛利亚要是没有碰见耶稣，她是个什么圣女吗？
嗯，惶恐中，
她自己是一个什么很有修行的什么上人吗？不是啊，所谓果子是你与主之间的东西，你与弟兄姐妹的之间的东西，是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，对不对？果子不单是蒙连续，而且是连续人的。果子不单是蒙安慰，而且是安慰人的。
嗯，
耶稣早晨出城，他饿了，他看见一棵无花果树要找果子，没有找到，因为那时候还不是收果子的时候。我们先别急着说，哎，耶稣这么忍心是吧？明明不是时候呢，你还要咒诅这棵树？慢点慢点，请问耶稣复活那天早晨，他从坟墓里出来，他遇见玛利亚的时候，他找果子找到没有？找到了，既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就应该是按时候结果子的人。按什么时候？按神的时候，不是按你的时候啊。耶稣来找你，你居然没有果子，那行吗？你就算是嘴巴说的话，那也算是口纯洁的果子啊，赞美神的话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如果从彼此之间，无论是我们与主之间，与弟兄姐妹之间，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果子就比较清楚了。到底这个成圣的果子是什么，应当不是太难懂啊。至少我们这样讲呢，也不是太离题，也不牵强。这样说吧，啊，假如后来这个陆家没跟蒙哥翻脸啊，蒙哥没把陆家得罪啊，那你见主呢丰丰富富进入他的国啊，我见主呢平平穷穷羞羞惨惨的躲在后面，但是哎，我们两个中间所有的这个啊，乐趣好不好？我们交通的甜美，以及我们彼此关怀的这一切的爱，还在不在？还在不在？
应该在的。
这对爱是什么？永不止息的，爱是长存的。我们中间不是说我个人成圣了怎么样，而是我们在一起。我们这个彼此相爱的爱，那个是我们的果子啊。
嗯，那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不是也有册子记下来？
哎，这个记下来跟果子不一样。我们现在就是麻烦，就这样。你不但他记下来，我们也做成节目了。这到时候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比较难讲啊。但是
这个天国里人要听，各位朋友，你们不听。
绵羊山羊里还有一种羊，就是听我们节目的羊，那个麻烦了。但是既然说爱是永不止息，那这个爱还不只是说我这个人多么有爱，我要是没有另外一个人，我的爱去爱什么啊？对不对？你爱狗狗猫猫呢，那算吗？哎，所谓好心的撒玛利亚人，他那个好心是碰见了那个人是哪来的？那个是这个浙江人吗？他被强盗打伤的那个啊，他是哪的人呢？
什么人？
就主耶稣那个比喻啊，那个好心的是撒玛利亚人，对不对？那个受伤的是谁呢？是温州人吗？
伤人。
好吧，这个撒玛利亚人帮助了那个伤人，这个帮助叫做爱吧。那爱是永远长存的，那个帮助他与这另外一个受伤的弟兄之间所有的一切东西，可以叫做果子的。果子不是修行，果子也不是我真挂了满身很拽很香很好看的东西，果子是主借着我们，我们既然做了义的奴仆，神的奴仆，主借着我们不断的把他的爱分出去，那个叫做果子。你伸手给他，你伸手扶他，你帮助他，你这么一给一扶一帮啊，那个你的手上其实有爱的果子嘛。哎，这蒙哥今天有点有太多亮光的嫌疑啊。
那么好事儿吧。
那个不知道是不是果子啊。反正我们如果做神的奴仆，那不单有成圣的果子，而且这个结局是永生。这还是在解释啊，我按着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献，现今也要照样献。
嗯，
那从前呢是完全不被义所约束的，而且是没有果子的，而且结局是死。那你们现在呢，应该是完全不被罪所约束的，跟罪没有关系的，是有果子的，那个结局是永生。然后他最后一节很出名啦，是吧？还是浙江话给我们念念，让我们领教领教看看。
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人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
乃是永生，这个很好听，像唱歌一样。这我们一般讲罪的工价乃是死。 老是忘了前面两个字，前面两个字是什么？
因为。
什么叫做因为罪的公家乃是死？
因为罪的公家，可能那边神那边定规是这样的。
对，这个话都是讲的，就是
神算法是这样。
浙江官话，神那定规是这样，那就不用讲了。这个因为应该是解释前面的，为什么你们现今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非但没有果子，而且结局是死呢？因为罪的公价，哎，罪的公价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他公价这两个字的灵感从哪儿来的？
从哪儿来的？
从果子来的。他总不能说罪的果子就是死，对不对？
哦。
这句话其实它的重点还不是在讲这件事情。你看，罪的公价与罪的公价相对的词是什么？是神的恩赐，对不对？
嗯、
你虽然是同样的献，这两个献呢、
嗯、
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。你献给罪的时候，罪给你一个公价，罪发给你一个薪水，给你一个退休俸，那个是什么？死。
对，
哎、啊，这个叫做人人都有一死。可是当我们把身体献给神的时候呢，神不是给我们一个公价了，就算你有成圣的果子，那仍然叫做什么？
恩赐。
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啊！这个中间这个逗号其实可以去掉了，神的恩赐就是我们得以在主耶稣基督里，那一个结局对我们这个人来讲，那个终极的了不得的恩赐是什么？是永生。他这一切的话都是在解释那个人的常话，从前怎样献，现今也要照样献，都是在解释这件事情，而不是说这个罪的公价乃是死，拿出一句话来在那发挥，不是不是。
这个一般也比较危险的，一般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啪拎出来，
嗯，
让别人吓退三步。
其实没讲清楚，他这所谓罪的公价是罪发的公价，罪发给你的公价。罪为什么要发给你公价呢？因为我们从前是把肢体献给他做奴仆的，
是的，
我们不洁不法，有没有果子？没有果子，可是有没有公价？他赐给你一个公价，那个公价是什么？是死。哎，这句话
结局有没有一样？
哎，
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，
我想是一样的，只是说这个工价呢，就是因为你所做的，
你赚的什么东西，
哎，或者他赏给你的，
嗯，
他骗你的也可以。总之在这里讲呢，罪是一个活的东西了，罪是一个势力、
嗯、
罪是我们的主人、
嗯、
我们是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他。从前一切的日子叫做现今能够看为羞耻的事，表示你这个人醒过来了。那从前所做一切的事、
嗯、
没有果子却有工价，那个工价叫做死。这话摆在这里大概是这个意思、
嗯、
但是我们一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其实人家听不懂的，谁听得懂？
我们基督徒
就讲得很顺嘛，就是你总是要有一点这个很顺口的话替自己壮胆，对不 对？
背诵几些经文、嗯、
其实人家不见得听得懂的啊。你看我这些话真的是不是这么容易懂，但是基本上讲到这里，哎，至少圣经分段的时候给我们分了一个段，这个是第六章的结束啊。那我们每次看到一章的结束的时候就是有点不服气，对吧？因为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结束，
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结束？
对呀、啊，它是不是真的应该在这里是一个所谓章啊，你看章回小说呢，那一章的且待下回分解，那至少你这个故事要么有个悬疑，要么是一个高潮，要么是个结尾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六章二十三节跟七章一节是应该分开来讲的呢，还是他仍然在解释这件事情呢？
弟兄们，
嗯，这弟兄们已经出现几次了？
那很多次了。
很多次是多少次呢？这第六章里面有没有？你以前这个弟兄们分段法很好啊，但现在这个是不是还
是？那是加拉太吧？
那是加拉太的。
啊，那是加拉太。
好吧，好吧。
没有哎。
那弟兄们，这罗马书还是第一次出现了、啊。
哇、
哎，那不得了哎！那看起来这个分段还真的分的有点道理啊啊！
刚才那个撒玛利亚人就是有一个人。
哦，有一个人啊、哦，那大概是犹太人。哎呀，其实我们刚刚用过了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嘛，就是我们才讲过的这一节圣经。
然后就七章了。
然后就七章了吗？哎呦，
这第二次。
你看，就我们表示我们讲的解释圣经解释的很好嘛， 连弟兄们都是遥遥相对，就表示那两节圣经很有关系啊。
嗯，
讲到果子要讲到弟兄们，好了好了，不能乱扯。这个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？又来了一个晓得啊。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嘛，这尽管他一个弟兄们，你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起头，但是他为什么现在要讲这个话？
这对明白律法的人说。
什么叫做明白律法的人？他为什么有这个讲究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写？
是在律法以下的人说吗？犹太人说吗？
哦，你这么一讲呢，一方面是讲对了，一方面也是讲错了，因为他前面特别讲说我们不在律法以下，对不对？第六章十五节，这却怎么说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
可、
有没有可能第七章还在解释这件事情啊？
嗯，
对吧？因为六章从到那里开始解到六章的结束，它是只解释了罪这一部分。还没有解释这个不在律法之下这一部分。
嗯，
他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应该是指着犹太人，你不能说现在对在律法之下的人，对吧？因为这些人都信主了，要不然不会来读保罗的信的。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吗？这一节其实可以直接接到六章十四节，就是我们刚才念的，罪必不能做你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那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可不可以犯罪呢？断乎不可。
嗯，
所以你看他还有东西要讲，他还有东西要澄清。我们虽然找到了这个线头，不过保罗呢，他心里的盘算跟我们试着去了解他的盘算是很不一样的啊。我们现在在一面读呢，一面在猜保罗心里想些什么，所以好像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样子啊。
嗯，
你会发现说，哎，他想的真详细，他想的真详细。可是对他来讲呢，他到底现在为什么说这个，尤其是他底下还要说什么，以及他怎么样引进底下要说的，那比我们想的要详细太多了。
嗯、
啊，这个好像比如说你进了这个埃及的金字塔，或者你进了一个迷宫啊、
嗯、
你从走的人来讲和那个建造的人来讲是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、
嗯、
对不对？我们在这边转呢转呢转呢，还转得很乐，可是他每一步他都想好了。目前他之所以会提出这件事情呢，就是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我在想啊，他这里头恐怕他早就想好了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。为什么呢？
弟兄，
哎，弟兄，弟兄有两种啊，有一种是外邦的弟兄，有一种是犹太人的弟兄，这两种弟兄加在一起是很麻烦的事。他写罗马书的时候，他已经吃过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的亏了。他知道这些外邦信徒碰到犹太信徒，你完全斗不过他们，你一定跟着他们转。那只是说，你说到底这些仍然守律法、仍然奉割礼的犹太人，他们错在哪里？错在他们对于旧约律法与新约福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啊，弄得不够清楚。
嗯。
以至于他们虽然信主了，他们总觉得，就是像我们现在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话，出于神的就都是好的，出于神的我们就都要遵守，你多遵守一点神的话总不会错的。
嗯，
是不是？但是他在第六章里面他已经写了非常惊人的话了，
不在律法以下。
哎，他不但是从罪里边得了释放，我们也从律法底下得了释放。从罗马书一开头在讲审判的时候，他就说律法不是给我们倚靠的，律法是定我们罪的。
嗯，
那你单把他这些惊人的话排起来，你就晓得这里边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被交代啊。
嗯，
简单的说，就是我们信主之后，尤其作为一个犹太人来讲，他与从前这旧约里边借着摩西传来的律法那个关系到底是怎么。那你在讲这个关系到底怎么样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讲明白神赐律法给我们它的功用是什么。还有呢，我们人明白律法之后，我们人接受了这个律法，律法为什么过去在没有福音之前不能成为我们的帮助，对吧？那你现在又说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那这些东西要是不说明白的话呢，等于说一次要说就得说明白，要不然呢，人继续想下去，他一定钻到牛角尖里。
对，这样的。
所以当他说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的时候呢，他底下有很多的话要说，他不是像我们一样，我们光找到一个线索说啊，刚才讲了跟罪的关系，还没讲跟律法的关系，所以现在就要继续讲。这第七章第八章之所以这么重要呢，与这个观点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在读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外邦人，律法呢跟我们没有这么强的这个感情基础，是不是？
历史上没有几千年。
对，也没有什么藕断丝连的关系啊，不像说我们信主之后，哎，这其实有点像，信主之后就是你要说这个儒家观念怎么样不适用，我们觉得很奇怪，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，他会觉得耶稣的教导跟孔子的教导是不相冲突的，而且呢，我继续做孔老夫子的信徒也很好，其实有点这个味道啊。只是律法更麻烦，因为律法就是从神来的，就是从摩西颁的，对吧？那话讲得这么严重，包括要守安息日啊，哎呦，那这些东西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？这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讲，但是他一步一步的讲过来，讲的时候还是很有层次的。他第一个层次是讲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他会把这句话摆在第一啊，就好像我们第六章的时候摆在第一，对不对？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这些话很重要啊，因为这些话是奠基的话，他在这一个基础上他要继续教导我们。只是这个基础被他提出来的时候呢，那是无论用人的常话，用神救恩的道理呀，绝对驳不倒的。
想到这个也不容易。
当他讲出来的时候，你觉得太容易了，只是他不讲了，你想不着。
对，律法因为他还活着的时候，
这一些的能力啊，是尤其我们在传福音或者明白圣经的时候，要好好的去学习的。因为主耶稣也有这个本事，保罗也有这个本事，就是我们就没这个本事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摆着第一个石头，第一个根基。但你要讲到第一个根基是说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，这句话太妙了。聪明人一听就知道这句话不但是太妙，而且太厉害了。
死了就不要紧。
对，那前面已经说了，我们受洗是怎么样
归
入
基
督，
基督的死。
对，
这两个问题还有点呼应。
你要是好好的读第六章第七章，你当时把第六章读完，读到第七章第一节，你要是明白它的话，你绝对不敢说受洗不重要，也绝对不敢说受洗只是个仪式，这个话太糊涂了，对不对？它整个的基础是在这一件事情上，不是说神颁给我们的律法啊，不是出于神的话，或者出于神的话呢，有时候要守，有时候不守，不。神的话没变，因为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，有一位要告我们的就是摩西啊，摩西所说的话仍然要告我们，但是怎么样，我们已经死了，
脱离了律法，
我们一死就脱离了，这个好厉害。那他到底要说什么呢？他不急啊，他还先举了一个例子。那陆家，我想啊，我们自己也讲晕了啊，听众朋友也听累了，我们该歇歇。我们现在这个罗马书变成赛马书，
赛马书
进度一路超前了、本来小魏的这个四福音不合编是比较在前面的。
他已经向我抱怨过，
他已经向你抱怨过了。好，我今天就找他，他不在，对不对？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
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湖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